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8号公布报告指出，武汉病毒疫情和气候变迁冲击之外，乌克兰战争产生的涟漪效应推高了粮食和能源价格，令到金融危机恶化，数以百万计的人生活更加困难。根据这份报告，有数据的53个国家里面，有41个国家大概1亿8千万人预计今年将面临粮食危机或者是更恶劣的状况。预计2023年全球将增加1900万人面临长期营养不足。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在记者会上表示，这场战争对粮食安全、能源和金融带来系统化、严重且还有加速的冲击。古特雷斯警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对全球的冲击正在恶化，可能有16亿人受到影响。古特雷斯在陈述第二份联合国相关报告时候提及，这场战争对粮食安全、能源及金融的冲击是系统性的、严重的，而且正在加剧。古特雷斯仲提到，对于全球民众来讲，这场战争可能导致前所未见的饥荒和贫穷浪潮，随之引发社会及经济动乱。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会议10号到12号将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以实体方式举行。新加坡国防部在9号发布新闻稿指出，由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的香格里拉对话将有来自42个国家的人士出席参加，其中由部长级官员率领的代表团多达37个。在俄乌战争燃烧、美中竞争加剧之际，国际战略研究所表示，今年香格里拉对话将提供来自超过40个国家的出席人士和全球防卫政策制定者面对面讨论重要机会，预计有500人左右到场出席。根据最新议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11号下午以视讯方式发表特别演讲。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1号将以美国印太战略的下一步为题，在大会发表演讲。中共防长魏凤和接着在12号发表演讲。另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会在明日晚上发表专题演讲。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雄12号将会在保障区域稳定的新观念场上发言，亦都将主持11号、12号的部长圆桌对谈，并同来访的外国国防部长、资深官员在场边举行双边会谈。北韩近来军事行动频发，包括发射弹道飞弹及可能的核武器测试。联合国为此试图对北韩扩大制裁，却遭到中共和俄国联合反对。美国质疑这个是否代表两国的无限制战略合作凌驾于全球安全之上。路透社报道，美国资深外交官戴劳伦提斯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会议中指出，中共和俄国在两个星期之前的安理会上否决扩大对北韩制裁。他说，我们希望这个不是他们伙伴关系的一种展现。他还说，两国对否决制裁提出的解释理由并不充分，既不可靠亦都不具说服力，这样否决不合乎我们的集体安全。而对乌克兰发动入侵前夕，俄国和中共宣布缔结无上限伙伴关系。两国在最新一波安理会对北韩制裁表决里面投下了反对票，是2006年以来首次在这一项议题上公开和安理会唱反调。 世界卫生组织八号表示，全球非猴痘疫区国家的通报确诊数已经超过了1000宗。法新社报道，世卫秘书长谭德赛指出，29个非猴痘疫区国家目前已经向世卫通报超过1000宗病例。他提及，这些国家到目前为止尚未通报死亡病例。确诊病例主要源自于与同性性交的男性，但是并非全部病例都是这样。此外，谭德赛仲指，他特别担心猴痘病毒对脆弱族群构成危险，包括怀孕妇女及孩童。世界卫生组织在8号公布的每周报告中指出，全球各地区的武汉病毒新增确诊及死亡人数上个星期都减少了，但是中东及东南亚地区除外。世卫在最新每个星期疫情报告中表示，全球确诊病例减少了 12% 到300几万宗，通报死亡人数即下降了 22% 去到7600宗左右。但是世卫亦都在报告中提及，在全球各地区疫情减缓之际，中东每周新增病例数增加了 19%，东南亚只是小幅增加了 1%。 谭德赛形容疫情在1月达到高峰之后持续下降是非常令人振奋的趋势，但是谭德赛亦都警告，虽然很多国家已经解除了防疫措施，进而尝试与病毒共存，但是疫情大流行尚未结束，呼吁请谨慎行事。拜登政府星期三宣布，国家公园及国有土地未来10年来将逐步淘汰一次性塑胶制品。这个是在世界海洋日宣示采取的行动一环。内政部长哈兰颁布命令指出，这项措施涵盖塑胶袋、塑胶樽、食品包装纸、饮料杯和其他餐具。政府部门将有1年缓冲期，然已计划逐步采用可生物分解材料制品等替代一次性塑胶，并且在2032年前完成。内政部指出，塑胶废弃物严重伤害鱼类等野生动物，位于污染源下游的海洋首当其冲。每年制造的超过3亿公吨塑胶制品里面，至少1400万公吨会流入海洋。塑胶业者虽然宣称透过回收即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但是全球所有塑胶仅是 9% 会被回收，且回收率不见起色。当日宣布的命令将涵盖美国423座国家公园以及动物保护区和其他内政部管辖的土地和水域。这些地区一共占美国土地面积 20%，每年接待大概4亿人次游客。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拜登星期三在洛杉矶主持第9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来自中美洲和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多个国家领导人都参加了这次峰会。拜登在峰会启动了白宫提前的美国经济繁荣伙伴关系，来促进疫情后的公平复苏，并且向武汉病毒疫情和乌克兰战争经济影响的地区，因其粮食不安全提供3亿多美元的援助。拜登说，他的地区愿景和美国经济复苏和竞争力基于同样的核心价值观。美国伙伴关系将帮助经济自下而上、自中间向外的发展，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发展。他强调，下渗的滴入式经济学已经行不通。此外，拜登亦都在峰会开幕式上表示，我们的地区广阔而多样化，我们并不总是在每件事情上意见一致，但是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我们通过相互尊重和对话解决分歧。今年美国以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不符合2001年美洲民主宪章的核心价值为由，将这些国家排除在外。对此，包括玻利维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墨西哥等国家领导人 决定不参加这次首脑会议，而乌拉圭的总统只是因为武汉病毒检测成阳性，亦都没有参加会议。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表示，他当日已经在基辅会见了亿万富豪投资人巴菲特的仔美国慈善家霍华顿巴菲特，并且同他商讨协助乌克兰重建的方案。霍华德巴菲特在父亲巴菲特创办的企业集团波克下海瑟威公司担任董事，他亦都是霍华德巴菲特基金会的执行长。这个基金会是美国主要的私人慈善基金会之一，在2020年底拥有5亿2900万美元资产。霍华德巴菲特基金会在自己网站上表示，他们的优先要务是全球粮食安全、缓解冲突及公共安全。星期三在与基辅当局讨论之后，总统泽连斯基在 Twitter 中说，我们讨论了对乌克兰有用的援助，我会给他机会参与恢复邦德萨地区灌溉系统，支持我国人民和清除地雷的计划。美国德州小学枪击案幸存女童星期三以预录影片方式在联邦众议院委员会上作证，众议院之后通过一项范围较广泛的枪支管制法案，来回应纽约州和德州近期发生的大型枪击案。之前纽约州水牛城一间连锁超市和德州尤瓦尔迪校园相继发生大规模枪击案，震惊全国。而星期三的这项法案表决主要依照党派路线，以223票赞成、204票反对通过。如果顺利成法，会提高购买自动步枪的年龄限制，并禁止销售容量超过15发的弹夹。不过现在联邦参议院希望着重于改善心理健康计划、强化校园安全并加强身家背景调查的协商，令到这项法案顺利成法的机会渺茫。之前众议院委员会听取来自近日枪击案受害者和家庭的证词，包括来自11岁女童 Mia Cirillo 的证词。在尤瓦尔迪小学枪击案发生底下，他将死去同学的血抹在自己身上，假装死亡来躲过枪手攻击。美国大型液化天然气加工出口商自由港星期三传出位于德州墨西哥湾沿岸的天然气工厂发生爆炸和火警。该公司在针对大型设施损坏进行评估之后，已经在星期三晚上宣布关闭该工厂，预计火灾将导致工厂关闭至少三个星期，并牵动到全球能源供应。分析师指出，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之后，欧洲买家试图避开俄罗斯天然气，加上中国近期解封需求正逐步复苏，这次关闭工厂的事件将导致市场失去主要的供应商。这一座液化天然气工厂每日可以处理多达21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产能满载的时候，每年可以出口150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并提供美国大概 20% 的液化天然气加工。能源咨询机构 Rapidan Energy 全球天然气主管蒙顿表示，这个是美国一个主要设施的重大生产中断，代表着一件事，就是短缺。液化天然气现货的竞争预计亦将会推高全球的天然气价格。这个星期，美国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1亿2000万美元的军用零部件，来帮助台湾维护它现在的军舰。据美国国防部安全合作局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该机构已经在国务院批准军售之后，向国会递交了所需要的证明文件。军售是应台湾驻华盛顿实际大使馆的要求进行的。军售内容包括船舶和船舶系统的非机密备件和维修部件、后勤技术援助、美国政府和承包商代表的技术和后勤支持。声明说，擬議的军售将有助于维持接收方的水面舰艇舰队， 增加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这些部件将从批准的美国海军供应商或美国海军库存中采购。对此，台湾国防部表示，鉴于近期中共军舰在台湾附近海域和空域活动频繁，美方同意出售的舰艇部件将有助于维护台湾海军舰艇的适当装备和消耗。这个协议预计将在一个月内生效，并对美国帮助台湾自我防卫的支持表示感谢。随着通胀率达到创纪录的 8.1% 并迅速扩大，欧洲央行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希望能够阻止物价快速成长。预计欧洲央行星期四将停止实施多年的刺激计划，释出一系列升息的信号，对抗飙升的通胀。据路透社报道，目前相关细节仍然难以预期，因为预测通胀前景已经被证明不可能。这个表明欧洲央行只会在星期四会议上释出初步的信号，并且未来持续保持谨慎。分析表示，目前较能肯定的是欧洲央行将在月底结束资产购买计划，承诺在7月21日加息，并暗示存款利率将在今年第三季离开负值区。而欧洲央行强调一切行动都将持开放态度。总裁拉加德之前都强调了灵活性和选择性。尽管该行已经表明倾向加息一码，但是目前能源推动的价格飙升可能在短短几个星期内改变加息的幅度。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众议院礼拜三通过了一项全面的枪支改革法案，以进一步加强枪支管控。投票结果是223票对204票，基本原党派划线通过。一名共和党人没有投票，两名民主党议员投了反对票，五名共和党人投了支持票。这项被称为保护我们的孩子法案，包括一系列旨在防止枪支暴力的单独法案，包括将购买某些半自动中心火力步枪的法定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就贩卖枪支和出售大容量弹匣设定新的联邦罪行，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回购计划来补偿交出这一类弹匣的个人。该法案还将采取措施加强现有的关于撞火枪托和幽灵枪的联邦法规。这项立法受到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些改革不会阻止枪击事件的发生，而且侵犯了守法公民的宪法第二修正案权利。预计该法案将在参议院受阻，因为目前还未具备立法所需的60张赞成票，要获得足够的支持，民主党人必须征得至少10名共和党议员的同意。美国劳工部礼拜四报告，全国上个礼拜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是229,000人，升至近五个月来的最高水平，比一个礼拜前向上修正后的水平增加了27,000人，远远超过了道琼斯公司预估的210,000人。持续申领失业金人数的数据落后一个礼拜，该数字与前一个礼拜持平，略高于130万，低于金融数据和软件公司 FactSet 所预测的135万人，是1970年1月10号以来的最低水平。尽管上个礼拜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增加，但这个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事实上，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非常紧俏，截至4月底共有1140万个职位空缺，公司仍在继续招聘。欧洲议会9号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两项关于新疆维吾尔人权的投票，一是要求执委会禁止透过强迫劳动制造与运送的商品进出欧洲市场，第二是谴责中国对维吾尔族的反人道罪行。欧洲议会上午首先以503票赞成、6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透过新贸易工具禁止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决议， 下午议会再以压倒性多数通过新疆人权情况，包括新疆警察档案决议案。这份决议案的目的在于让海关当局能够扣押强迫劳动条件下制造或输送的商品。在这个情况下，必须由入口者证明货物与强迫劳动无关。比利时籍的欧洲议员布里克蒙说，应该是时候终结现代奴役了。新疆维吾尔族人等现代奴隶或全球强迫劳动所制造的衣服、鞋或者车不应该再出现在欧洲商家内。联合国粮食机构星期四表示，化肥等农业生产成本飙升，可能阻止种植者扩大生产，并使贫穷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更加恶化。农民的投入成本指数创下了历史新高。在过去一年中，农业生产成本比食品价格攀升得更快，这个影响了很多农民的实际收入。粮农组织表示，农业生产供应是以市场为导向，这些发现不是一个好兆头，可能会影响2022到2023年的生产季节，甚至下一个生产季节的食品价格亦将上升。粮农组织预测，高价格可能使今年的全球粮食入口支出增加近3%，达到创纪录的18000亿美元。明天是集团创始人萧建华2017年被北京特工从香港带走后失踪长达5年，是当时被称为中南海头号大案。9号《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萧建华最早会在6月份出现在上海接受刑事审判。根据知情人士的讲法，萧建华在北京政府带走以来一直在中国大陆被囚禁，而家上海的检察官计划以非法收集公众存款的名义起诉萧建华，罪行可能判处5年或更长时间。年满50岁的萧建华掌握明天系集团，与北京政治局高官有密切的联系，仲曾经与中共最大的军火交易集团进行贸易，在被捕前身价超过50亿美元。他被认为是中共元老曾庆红家族的白手套。在2015年中国股灾事件之后，萧建华从香港四季酒店被捉回大陆。《华尔街日报》认为，如果这次审判正式进行，这样这次北京针对金融政局的关键动作将会画上一个句号。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会议6月10日至12日将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以实体方式举行，预计85000间。美国防长卢艾德奥斯丁和中共防长魏凤和将举行面对面会谈，这个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首次两国防长会面。奥斯丁和魏凤和很可能在会面中针对台湾问题、印太问题、太平洋岛国问题及乌克兰战争等问题进行交锋。五个大楼在新闻稿中说，这次会晤是在奥斯丁应中共军事领导人正式要求的情况下举行。美国官员还表示，会面将部分侧重于为两国关系设置护栏，同时呼吁建立更成熟的危机沟通机制，以确保世界上两大对手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不会升级为冲突。这次香格里拉对话吸引了来自世界42个国家的相关人员，其中由部长级官员率领的代表团多达37个。多家俄罗斯新闻通讯社报道，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主义分子所设的法院今日判决两名英国人同一名摩洛哥人死刑。这三人是在为乌克兰战斗时被俘。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法院认定英国人艾斯林同平纳、摩洛哥人沙德王有罪，罪名为参与佣兵活动并采取行动企图夺权，颠覆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宪政秩序。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是乌克兰东部自行宣告独立的两个分离地区之一。俄国2月24号派兵入侵乌克兰后，为乌克兰而战的三人在对抗俄国与亲俄部队期间被捕。律师表示他们将提出上诉。英国外交大臣特斯拉在推特发文谴责这项判决，表示艾斯林平纳是战俘，这场审判是骗局，完全不具合法性。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发言人就说，根据日内瓦公约，不应该以参加战斗为由来起诉战俘。房地美星期四报告显示，美国的平均长期抵押贷款利率这个星期再次大幅回升。 这个礼拜三十年期平均房贷利率从上个礼拜的 5.09% 跃升至 5.23%， 而去年同期的平均利率是 2.96%， 在今年四月前平均利率已经十几年无超过 5%。 抵押银行家协会礼拜三的报告指出，抵押贷款申请量比一个礼拜前减少了 6.5%。该协会衡量抵押贷款申请量的综合指数正处于22年来的最低水平，其再融资指数更是比一年前下降了 75%。 近期一段时间以来，购房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尤其是那些首次购房者，影响他们的不利因素除了令人震惊的通货膨胀、抵押贷款利率上升和房价飙升之外，可售房屋仍然紧缺。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坎特对美国之音透露，他预计在今年11月初访问台湾，预计停留6日，并希望停留期间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近来时常为中国人权问题发声的坎特，还在国会山向议员喊话，呼吁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对世界各地的独裁政权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坎特说，我希望大约11月1号出发参加一些会议，我希望同蔡英文总统见面，并为孩子举办一场大型的篮球营。坎特提到，停留台湾期间，他将出席奥斯陆自由论坛11月3号在台北举办的一场活动。一架美国陆战队的飞机8号在南加州沙漠坠毁，美军今日证实机上5名陆战队员全数殉职。5人乘坐的鱼鹰型倾斜旋翼机8号执行训练任务时，在加州帝国郡的格拉米斯附近坠毁。格拉米斯距离墨西哥边界只是35公里，军方表示目前还在调查事故原因。社群媒体上有消息称尚在有放射性物质，但军方发言人明确否认。失事飞机原驻扎在加州彭德尔顿营，鱼鹰型倾斜旋翼机可以好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降，但飞行方式同一般涡轮螺旋桨飞机一样。美军鱼鹰机已多次发生坠机事件，包括3月在挪威导致4名陆战队员死亡的事故。马里兰州史密斯堡的一家工厂今日下午发生枪击案，多人中枪。马里兰州州长霍根在新闻简报会上说，可能有3人死亡，疑犯同一名州警交火，导致警员肩部受伤。史密斯堡所在的华盛顿郡警长办公室说，疑犯不再对社区构成威胁。史密斯堡是一个人口近3000人的社区，位于巴尔的摩西北方约120公里，距离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州界不远。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礼拜四宣布，众议院将在下个礼拜就扩大最高法院大法官家属和工作人员安全的法案进行投票。上个月国会参议院一致通过了这项法案，众议院共和党人对众议院民主党人推迟投票感到不满。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原本希望礼拜四就该法案进行投票，但由于参众两院之间在这个法案上存在分歧，导致民主党人放弃了这一想法，转而决定在下个礼拜再投票。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已经受到联邦政府的保护，众议院民主党人希望进一步扩大保护的权限，不单止包括大法官的家属，还包括需要保护的工作人员。正是这种区别导致了众议院投票的拖延。礼拜四，菲律宾当选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在马尼拉会晤美国高级官员，努力维护陷入紧张的美菲联盟。美国副国务卿舍曼与费迪南德·马科斯讨论了地区安全、菲律宾人权和法治。菲律宾是美国与中国之间地缘政治敌对关系的一个支点。尽管菲律宾与美国有防御条约，现任总统杜特尔特近期对中国的友好姿态还是令美菲关系受到影响。即将在6月30号就任菲律宾总统的马科斯表示，菲律宾和美国的关系很特殊，非常重要。尽管马科斯被认为更受北京的欢迎，但马科斯上个月说他会维护菲律宾的主权领土，抵抗中国的侵占。 呢一个系佢迄今喺外交政策上嘅最强评论。菲律宾外交部礼拜四抗议中国100多艘船只喺菲律宾200英里专属经济区内嘅朱利安费尼培礁海域非法活动。美国众议院杜格兰伯恩警告，美国嘅核武器同高超音速武器发展已落后于中共政权。兰伯恩在谈到中共时话，在过去的两年入边，他们的核武库增加了一倍，而且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松懈的迹象。他补充话，在高超音速方面，我们落后于俄罗斯，更远远落后于中国。兰伯恩在礼拜三一场有关如何维持美国核威胁的对话上发表上述言论。这个是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所主办的一场论坛。兰伯恩是众议院战略部队小组委员会的高级成员。他说，中共正努力在太空中部署各种武器和其他能力。他表示，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建立能压倒美国的军事能力。兰伯恩说，为了压制这种威胁，美国需要扩大自身的核能力并使其现代化。这些能力自冷战结束后就没有更新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跟住落嚟，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美国打造安全供应链，踢中共出局。27位专家对病毒来源再追责中共。10亿美元化泡影，俄罗斯轰炸中粮集团喺乌克兰嘅资产。而为习近平访港造势，大陆资金涌入港股。南韩总统将首度出席北约峰会。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现任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 （Nicholas Burns） 6月9号公开表示，当前的美中关系是两国重新建交50年以来的最坏状态，是最低点时刻。伯恩斯在北京对由他谷大学 （Utah Valley University） 的中国挑战峰会表示，从经济和技术到安全和人权等各个方面，美中都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存在无休止的竞争。但美国政府从目前看来并没有因此而收手。上个月在亚洲发起印太经济框架 IPEF 之后，美国政府近日又在美洲领袖高峰会宣布启动另一个经济框架，号召民主国家共同打造更具弹性而且安全的供应链体系。半导体供应链亦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关注的重点，除了鼓励晶片制造回流到美国，更强调将加深和国际盟友的合作，而台湾的角色备受关注。美国这些举动等于要将中共完全踢出局。一位白宫高级官员透露，这个美洲经济框架的一个重要之处就是加强供应链，帮助减少对某些国家的过度集中依赖，并着眼于能够确保经济和安全的近岸投资和共同投资。同印太经济框架一样，该框架亦被视为对抗中共影响力的重要联盟。同它相呼应的是，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罗森布拉姆 Deborah Rosenblum 6月9号在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举行的美中全球供应链竞争的听证会上，亦宣示了美国政府重塑安全供应链的决心，明言国防供应链不可依赖中国。他提醒，全球战略和关键材料供应链集中在中国，造成了贸易中断和贸易政治化的风险。北京已经表现出渐增的军事信心和冒险的意愿。在6月8号，美台商会和美国智库的报告警告，半导体供应链中断将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产生严重影响。目前台湾和南韩100%掌握着7纳米以下的尖端半导体制程。鉴于台湾复杂的政治局势和中国对它构成的威胁，半导体供应链的潜在风险在台湾尤为严重。专家警告，如果台湾落入中共的怀抱，就好像是将一个重要的全球经济支柱交给敌对国家。 美国近日更提议与台湾、南韩和日本建立半导体产业联盟，在战略领域对抗中共。专家分析，咁对中共的打击会非常严重，不仅将抑制中共解放军对台湾的攻击力度，甚至会终结中国产业经济命脉。与此同时，中共亦在面对美国国务院一个新团队的威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正式宣布，国务院正在成立一个中国组，应对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威胁。布林肯表示，这个新的机构是由国务院各个部门共同组建的综合团队，跨越不同问题和地区来协调和实施美国的政策，在必要时和国会合作，有效地应对中共构成的挑战。从武汉传出并祸乱全世界的疫情，它的真正来源至今仍被中共当局竭力隐瞒。世界27位涵盖广泛科学的专家日前又再发出质疑，提出病毒来源值得进一步研究，令中共当局再次心惊胆跳。法新社10号报道，这27位世卫组织任命的新流行病源头调查专家小组的专家，针对病毒从蝙蝠通过一种尚未确定的中间动物传播到人类的理论，制定了一份额外的研究清单。他们认为，疫情大流行的起源，无论哪一种可能性，虽然目前未有病毒是从中共实验室泄露出来的明确证据，但非常有必要做更深入的研究。而新流行病源头调查的报告关于新冠的起源，亦需要从研究中获得更多的信息。法新社指出，这个源头调查专家小组的使命不只是对新冠起源进行调查，但注意力亦集中在这方面。关于新冠起源的争论，在科学界由于中共的原因变得非常激烈，亦因为中共体制导致的欺骗隐瞒，令调查因政治层面的意义而变得更复杂化。第一个由国际和大陆专家组成的混合小组，在同中共当局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之后，在2021年初进行了调查，但陷入各种假设之中，结果亦是不了了之。如今国际专家这样一次一次的提出调查要求，亦令北京当局如芒在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马上出来反驳有关中共没有同调查人员充分合作的指控，又声称实验室泄漏理论完全是反华势力编造的谎言，和科学无关。他再次呼吁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 Fort Detrick 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等高度可疑的实验室。在对外宣称中俄友谊合作无上限的表态声中，俄方在乌克兰的战场却屡屡摧毁中方在乌克兰的投资和设施，令中共无受极大损失，却只能暗暗叫苦，无得出声。6月5号，俄方轰炸了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港的中粮集团巨资投入建造的粮料仓储码头，这是俄罗斯第二次轰炸这个设施。第一次轰炸发生在4月，这次第二次袭击令仓储码头彻底毁于一旦，十几亿美元的投资化为泡影。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俄军亦曾经击中中粮在马里乌波尔的粮仓。根据资料，中共在乌克兰累计投资已经达到90亿美元，身为欧洲粮仓的乌克兰被中粮集团看中，未料俄军的飞弹无情击中中粮位于马里乌波尔的工厂，两栋主楼被炸出个大窿，部分厂房倒塌，厂区内出现几十个弹坑。这间工厂日产葵花籽油1500吨，大部分输往中国，影响相当巨大。知情人士透露，当时围绕马里乌波尔的战斗令中粮集团在乌克兰的葵花籽压榨厂受损，该厂的产量约占乌克兰供应量的 10%。 而西方媒体报道，俄罗斯在国际群起经济制裁之下，从金融、政治、贸易等多方面都承受巨大压力。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中共求助，盼望可获得新的经济支持，中方却左右为难，犹犹豫豫。中国官员坦承，这已经导致中俄关系陷入某种紧张。日前还有传言普京将不满发泄在俄国外长拉夫罗夫的身上， 怪佢外交不力，令俄罗斯陷入困境。有消息称，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去香港参加7月1号回归纪念仪式，并参加新特首、前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的宣誓就职活动。据港媒报道，香港准备为大约1000名参与回归纪念活动的人士做隔离，其中亦包括李家超和现任特首林郑月娥，目的是方便迎接习近平的到来。习近平访港的消息传出之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自5月中旬的低点以来已经上涨了 15%， 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基准指数，比名成 MSCI 的全球指数高出约9%。不过这个亮眼的数字亦同中国大陆价值47亿美元的资金流入香港的时间相吻合。专家分析，大陆资金近期涌入是为习近平访港造势，提振香港的股市。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刘东书6月9号对彭博社表示，迹象表明习近平可能是7月1号赴港，这是香港市场近期一直表现良好的部分原因。在过去每次中共举行重要的全国会议或领导人出访之前，都会刻意营造一种欢迎的气氛，包括股市、债市只涨不跌。习近平上次访问香港是2017年香港回归20年纪念日，当时中共国家队、政府资金被告知是需要时待命，以在市场上制造积极的气氛。实际上这几年北京对异议人士的镇压和严苛的疫情清零政策，促使香港经济不振以及居民外流。香港基准恒生指数2021年下跌了 14%， 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表现最差的市场。同年香港的资金外流超过1000亿美元，这是自有纪录以来的第二次，是香港回归中国统治之后的第一次。南韩总统尹石月在10号确定将出席6月29号到30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的北约领袖峰会，这是南韩总统历年首次受邀出席北约峰会，亦是尹石月首次的海外出访，届时将同美国等北约成员国举行双边元首会谈，亦可望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晤。韩联社报道指出，尹石月将通过这次会议登上面对面的多边外交舞台。尹石月上台之后明确表现出亲美反中共的意向，引起中共的担忧。消息人士称，尹石月出席北约峰会可以加强同北约之间的合作关系，维持居共同价值和规范的国际秩序，成为南韩以全球中枢国家的姿态扩大它的角色重要性的契机。北约组织的伙伴国是指参与北约军事训练或者协助交换情报的国家。首度受邀参与这次峰会的有南韩、日本、澳洲、新西兰以及瑞典、芬兰、乌克兰、格鲁吉亚等。韩联社称，除了北约组织的欧洲主要成员国的元首之外，尹石月还会同拜登进行双边会谈，更不排除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IMF 预测美通胀或长居央行目标之上，经济衰退风险高。泽连斯基说北顿涅茨克将决定顿巴斯命运。官场连日大清洗，上海江派高官突然落马。蚂蚁 IPO 再现曙光，中共证监会是这样回答。全习近平七一访港，约千人准备隔离。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第一副总裁戈皮纳德 Jitter Gopinath 星期三6月8号预测，美国的通胀率可能会长期保持在美联储的通胀目标之上。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直立 Robert Shiller 则认为，恐惧可能令到美国的经济陷入衰退。戈皮纳德在出席一个网上活动时指出，根据目前对利率路径的预测，通胀率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在美联储 2% 的目标之上。目前存在通胀预期和现实脱锚 de-anchoring 的风险。总括来讲，更大幅度加息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否则商品价格上涨以及劳工市场的问题很难解决。美国财长耶伦在星期三出席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时重申，美国面临 8% 的通胀率是不可以接受的，而美联储定下的 2% 通胀指标仍然合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教授直立 Robert Shiller 表示，由于投资者、企业和消费者越来越忧虑经济下行，这种恐惧最终可能变成现实，预言的自我实现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令到美国的经济陷入衰退。直立指出，随着通胀加速以及美联储加大力度压制通胀，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表示经济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那可能导致消费者和企业变得更加谨慎，埋下经济衰退的种子。他认为在未来两年内，美国经济衰退的机会预料达到 50%， 远高于正常水平。据 CNN 报道，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东的北顿涅茨克守卫战是开战以来最艰难的战役之一。泽连斯基说，这个是一场极为激烈的战斗，非常艰困，可能是整场战争中最艰难的一部分。我对所有在这一条道路上保家卫国的人民表达感激。从很多角度来看，顿巴斯的命运全系于此。先前消息指出，乌军一度在北顿涅茨克陷入困境，地区濒临沦陷，后来展开反攻，夺回北顿涅茨克大块土地，并击退试图推进的俄军。但现在又传出乌军遭不断进击的俄军反推到北顿涅茨克外围。外媒报道，乌东卢甘斯克州州长盖戴强调，北顿涅茨克街头九日爆发激战，俄军要摧毁能够用来进行防御的任何东西。盖戴说，等拿到西方提供的长程火炮，我国特种部队就能够在两三日内击退俄罗斯部队，守住这一座战略城市。盖戴表示，目前北顿涅茨克地区大部分仲是被俄军占领，乌军控制住工业区，两军的战斗都发生在城市内的街道。俄军向尼西昌斯克展开炮击，很多城内的房屋都遭到巨大的破坏，但乌军仍掌控住该地区。卢甘斯克九成以上的区域暂时处于俄军占领之下，但乌军在卢甘斯克区域没有被包围的危险。无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警告，美国和英国已经宣布正为基辅提供精准的长程火炮。俄罗斯国防部8号则宣称，俄军已占领斯维亚托科尔斯克，意味着乌军已经失去斯拉夫扬斯克到利西昌斯克一带的北顿涅茨河北岸全部据点。不过由于早前数次渡河失败，俄军仍未能在南岸取得可靠的据点。最近连续多日有中共省部级官员遭到清洗，上海宣布解封当日有江派高官突然落马。中国问题专家指，习近平自护的铁律就是整肃江派官员。另有分析认为，落马官员似乎亦有习家军，这样突显二十大中共内斗的激烈。证券时报6月9号报道，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冯学年已经在6月7号被有关部门带走，目前处于失联状态。香港星岛日报称，冯学年涉案原因不详，很可能是同6月2号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中共证监会前会计部主任黄宗成案有关。上海市检察长张本才在官方宣布解封的6月1号当晚无预警落马。中纪委6月1号晚间称， 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被审查调查，中共中纪委绕过了上海市纪委直接办理该案。外界分析指张本才落马涉及中共高层内斗，张本才属于上海本土的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派系骨干，他控制着上海的检察系统，但江派是现任党魁习近平在党内最大最具威胁的政敌。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就是习近平的亲信，他在2017年10月空降上海，接替江派大员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韩正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中国问题专家夏一凡说，整肃江派老巢上海的官员是习近平的自护铁律。夏一凡表示，如果上海坚持原来的防疫手段不变，那防疫爆煲自然要追究上海官员责任。而现在按照中央部署封控出现了人道灾难，自然亦是上海官员的责任。总之无论他们怎样做都逃不过被整肃的结果。旅美政论家陈破空对记者表示，习近平当局是在这里杀鸡儆猴，要在党外斗争中立威。6月9号有消息称蚂蚁集团有望重启上市，当日中共证监会在网站表示未曾就此事进行评估工作。蚂蚁集团 IPO 如波震荡至今，它背后涉及中共复杂的权斗。据媒体报道，蚂蚁的股权结构复杂，其中一些和江派政治家族有关。而据中南海国司最新透露，很多中共政府官员和亲属亦牵涉其中，甚至牵涉一些城市的党委书记人选，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真是吓到最高领导。6月9号晚间，证监会在网站发布消息回应称，没有进行这一方面的评估和研究工作，但支持符合条件的平台企业在境内外上市。6月9号晚，蚂蚁集团微信公众号发布公告，正在监管部门的指导下专注落实整改工作，目前没有启动 IPO 的计划。6月9号美股中概股开盘后集体走低，6月9号稍早时候彭博报道蚂蚁集团首次公开募股 IPO 一事再露曙光，中共因为金融监管机构已经开始就此事进行初步讨论。报道说中共证监会已经成立了小组，重新评估这一间金融科技巨头的股票出售计划。据消息人士说，当局向蚂蚁集团发放许可证一事亦已接近最后阶段，这将会为 IPO 扫清道路，令到该公司接受类似银行的监管。报道说，虽然许可证和潜在上市的时间表将取决于中共的高层领导人，但这两方面的进展预计会加强投资者的乐观情绪，即该国陷入困境的民企的最坏情况已经过去。最近几周中国科技股飙升，因为有报道称当局正准备结束对轿车巨头滴滴的调查，滴滴的主要应用程式再次在移动程式商店上架。据报道，蚂蚁集团和滴滴出行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全面打压中国科技巨头的牺牲品，对这两个巨头的限制作出放宽，将发出一个强而有力的信号，即决策者正在落实最近支持平台经济的承诺。共产党对民营企业不断变化的立场已经成为近年来全球市场最密切关注的发展之一。一些观察家甚至称中国庞大的互联网行业是不可以投资的。拥有蚂蚁集团股份的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在星期四的盘前交易中攀升了 7%。 在彭博报道了潜在的 IPO 重现曙光之后，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涨幅领先，但随着中共证监会的回应，盘前跌幅扩大，经历了大起大落。今年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有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指，港府正准备隔离涉及七一活动的大约1000人，外界猜测习近平将来港出席当日仪式。七一临近，在中港中共病毒疫情下，外界一直关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是否会访港出席新一届特首的就职典礼。香港南华早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 香港政府准备隔离涉及7月1号主权交接纪念活动的约1000人。该知情人士指，包括保护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的警员在内，安保人员将进入闭环系统，随时准备接待一名中共国家领导人，为具体身份未予披露。外界猜测该领导人为习近平。据悉后勤流程仍待敲定，但一个选项是在活动开始前将所有相关人员送往酒店隔离7日，并进行定期中共病毒检测。需隔离个人的名单可能在未来几周内拉长，可能涵盖仪式参与者。有消息指已有主要官员收到信息，在7日之前需闭环隔离至少7日。亦有立法会议员透露，届时可能要实行7+7隔离，前7日留在家中或有限度外出应酬，落区可免则免。由于中港疫情，港府一直未能确认中共领导人7日会否来港，近日确诊回升至500多宗，亦为领导人访港带来变数。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7号宣布，在6月30号前都不会再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又强调会为领导人来港竭尽全力创造条件。至于议员能否照常到立法会开会，有议员相信到时休会亦不奇怪。据了解，立法会暂未有打算以 Zoom 取代实体会议。过往中共领导人访港都会送大礼给香港人。香港方略首席研究员潘卓雄认为，目前中港疫情和经济困境下，应该没什么大礼可送，但可能会有一些短期或部分的经济措施可以令到香港受惠。潘卓雄分析，今次的习近平非要来港的原因，从2019年起，这几年香港社会动荡，疫情经济差，对港府的信心非常薄弱，相信习近平来港可能会针对这些问题给香港人一个定心丸都不一定。习近平2017年曾经访港出席香港主权交接20周年庆典，保安前所未有的严密，所到之处处处封城。新闻报道完毕。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